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顾问，也是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周富成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周药师早安。
早安，台北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那个伟华，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大家早安。
早安，哎，我们真的好一阵子没有在空中分享啦。
是啊，
好久没来
了。
对，周药师非常非常的忙碌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又要来做的是防蚊大作战了，如何选购还有使用有效又安全的防蚊产品哦。其实提到这个防蚊大作战，空中的好朋友们可能有一些的印象，记得上一次在陈顺仁主委的分享当中哦，我们认识了这个登革热的防治还有病媒蚊，但是来自于这个病媒蚊的传染疾病呢，不只是登革热哦，还有日本脑炎，以及最近在中和啦、新庄都有出现的这个曲弓病，所以防蚊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呢，特别是在下雨过后，你看最近又下雨了，
对啊，
对不对？
尤其是梅雨季节，或是像这种台风的前后，有没有？
嗯，
哇，这个蚊虫滋生非常厉害，
是是，
所以民众常常好像登山啊、旅游等等的，这个碰到这个蚊虫的机会非常的高。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周药师的分享当中哦，要提供给大家的是防蚊的重要性哈。虽然说从这个蚊子来的这个传染的疾病，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些，对不对？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你不要被蚊虫叮咬，就不用太担心了。
对，基本上来讲，如果没被蚊虫叮咬，但是问题是台湾地处在这个亚热带跟这个环境当中，其实你是很难去避免被这个蚊虫叮咬的这种机会。
是，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这个去辨别哪一只虫是、哪一只蚊子是那个病媒蚊，
对，它带有病毒的，
对啊、
你也不知道。
是是是，哎，我们一般民众对于这个病媒蚊的部分，好像比较认识的是那个
登革热。
对，因为一直在做宣导。
对，因为登革热基本上来讲，它没有疫苗。那日本脑炎它有疫苗。
是，
但是实际上日本脑炎如果被这种那个带有病媒蚊的这个蚊虫叮咬到之后，它的危险度反而比较高，包含它的死亡率，那其实是比较惨。反而是如果被叮到的时候有带到的话，他后面的那个后遗症其实是对病人是情况更严重的。
所以它不只是造成生命的危害，还会有一些的后遗症啊。
是啊，比如说包含有神经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啦，这都会造成家庭跟社会上面的一个经济或是社会上面的一个负担，这反而是会更大的。
所以它的致死率是高过于那个登革热吗？
基本上来讲，那个登革热它如果是处于出血型的话，它的那个死亡率的话大概是10%到50%左右。但是如果日本脑炎的话，它致死率大概会到20%到30%。所以说其实它比例还算蛮高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它没有那个造成死亡的话，后面会造成很多身体上面神经的一些病变，或是精神上面病变，然后让人的生活机能上面来讲，会造成很大的这些不便。
是
啊，常常都是在小孩子身上，所以父母的这个负担会很严重。
是是，那对于这个登革热的防蚊跟这个日本脑炎的防蚊的一个工作，它 有不太一样吗？还是都一样？
基本上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在防治上面来讲，就是要把那个有蓄水的地方哈、哦，那个把它这个水盆把它倒掉，啊、尽量把它清干净。然后呢，出入的话就穿那个比较长袖的衣服啊、哦然后呢，这个尽量不要有一些暴露，或是你有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要使用一些防蚊液。然后呢，甚至有时候在环境里面呢，可以用一些环境上面的一些用药，预防性的一些投药、来做环境上面的一些杀菌、杀虫。
是，那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哦。其实不管是个人的防护的部分，或者是环境上的一些个用药的部分哦，其实中药师市面上这些的产品真的是琳琅满目。
对，
非常的多。
确实没有错哈，像你看我今天现场带来了这么多哈、
真的，
你看也有精油类的啊、然后什么还有尤加利类的、丁香、香茅，还有一些薄荷类的，那当然还有类似含有 ammonia 的，那还有 DB 的各种不同的成分，市面上非常的多，
对，
有带的、有抹的、有喷的，各种不同的这种防蚊液，市面上相当的多种。
是，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些的产品之前哦，我们先要来认识一下，就是。是它在使用的时候，以环境来说，我们先看环境好了，是不是有一些的注意事项？
哦，在环境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在环境使用用药部分来讲，希望能够在那个喷的时候哈、用杀虫剂、蚊香或是电蚊拍等等，可以达到这个杀死这个成蚊的这个效果。那另外的时候，有时候在环境上面来讲，也是可以用一些水缸啦，你的水缸里面可以养一些食蚊鱼。这些的效果也是会有的。然后另外呢，在环境里面喷杀虫剂，然后那个水盆啊要倒干净，这些基本上来讲都是在环境上面的可以使用。那当然有时候可能有些比较大型的农场，它会用一些预防性的投药，像苏氯菌这一类的。但是我想这是比较一般民众很难去使用这些预防性投药的。
是是是，我每次对于这个环境在喷这个药物的时候，我都有一些的疑虑就是比方说我们自己居家好了，我们喷完，因为我们喷完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留在里面嘛，室内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怕被我们自己的身体所吸收，所以我们大概喷完之后，离开那个空间多久的时间会比较好？
其实我基本上来讲，在喷洒完了之后，人哈、应该要尽快的离开。然后喷洒完了之后，把那门窗禁闭，然后最好能够手洗一洗。然后呢，等三十分钟过后哈、一定要把这个门窗哈、打开通风。然后如果有造成一些蚊虫上面的尸体的话，要把它扫一扫。还有一个切记，我们在那个喷这个杀虫剂的时候哈、不要对着那个火喷，尤其像在厨房或是说有时候那个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有那个烛火，对不对？
对，
没有电的啊，对着火喷，因为蚊虫会看有那个什么，会有趋光性，对着喷很容易引起火灾，这时候就要很小心。还有另外一个，对我们的那个身体上的这个杀虫剂，绝对不要对我们人体直接来喷洒。还有食物啦，哈，还有我们常常接触到的这个比如说扶手啦，哈，这个地方来喷洒，因为这个一般的这种杀虫剂的毒性都还是蛮大的
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喷的时候，我们都这样子咻，那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扶手喷到都不知道，或者是一些桌面喷到都不知道，因为我发现说，有的时候我喷完之后30分钟或一个小时，我再回家，其实还有那个味道
是，所以说尽量就是你喷洒完的时候，一定要把门窗那个打开，甚至呢。
喷洒完要打开
啊，30分钟之后
要打开，
对，然后甚至你可以用电风扇哈把它吹一吹，让它这个气味上面那个分散掉这样子，
那我们在喷洒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注意的是，像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会太重，然后我如果喷的地方，比方说我厨房也要喷，房间也要喷，就我发现喷的人在这个室内的空间会待太久的时间，我就会戴着口罩有没有用啊？
其实戴口罩你的那个对还是会吸入性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尽量就是说你在环境喷洒这些杀虫剂完了之后，人不要待留在现场。你看人可以那个虫可以被杀死，人是不是会有毒害？
对，所以有时候因为你在喷的那个时间你会待比较久，比方说你厨房喷完你要去喷房间、然后房间出来的时候呢，你又经过客厅啊，客厅又再喷一下，你知道吗？对。 当你要全面在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体都会吸进去，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我戴着口罩有用吧？刚刚周药师提的好像还是会吸附进去哦。
像我的话，赶快好喷一喷，闭气喷一喷，然后
闭气哦，
对对，门关起来，然后赶快跑掉。
就是还是尽快远离，
是的，
这个有毒现场。好，其实基本上我们要去杀虫啊，避免这个自己也吸入太多，对不对？能够杀虫的话，就是有一些的毒性
、
嗯、对不对？能够尽量避免啦，赶快远离就对了，
不要吸入或是接触到这样子。皮肤也都尽量不要去接触。
是啊，记得就是一定要去洗手。
对，要洗手。
很多人就是想说那个喷一喷说，应该没有吧？其实味道都有在上面。
忘记来去拿东西来吃。
对，这样就吃下去了。
就吃下去了。
是對對對是是，
但对人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伤害。
嗯哼，
都有一些那个这个类似肝毒性、肾毒性这样子。
是。不过重要是就在药师的立场来看的话，在环境的喷药的部分，您建议我们自己在家中，就是如果真的需要。就做喷洒嘛，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如果像在比如说比较在野外地方啦，就是说你这周遭环境可能有水塘啦、或者说有这些树木比较茂盛的地方，有可能必要做到。不过现在如果比较都会区的地方哈、可能这方面来讲会比较少一点。只要你把做好这个，比如说你要做那个纱窗、纱门等等的，然后呢，家里周遭环境你把你那些那个水盆部分来讲把它清到干净。然后尽量不要让这个蚊虫滋生，还有包含水垢的清洁等等的，这样的话大概就是这个蚊虫的滋生会比较少，那引起这些蚊虫叮咬的问题也会比较减少。
是没错，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居家环境的部分呢、如果可以先做好一些的清洁的话，
环境卫生清洁，
对不对？特别是家里头有小朋友的我觉得能够避免做一些的环境的喷洒，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小朋友有时候那个。爬来爬去，东摸摸西摸摸。
对，
你喷洒完之后，有时候你没有去擦干净的话，我们还是蛮担心的。
对对，不过其实像除了这种喷洒之外的话，其实最简单方面的话，大概就是可以生那个啦，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皮肤可以擦那个驱蚊剂。
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这个个人防护的一个部分了还有这些，如果真的在外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到一些的郊外的一些的地方。或者是可能那个植栽比较多的地方，我觉得通常这时候的蚊虫会比较多
一般来讲蚊虫出现的时间大概比如说早上大概太阳出来之后9点到10点11点这个时间然后再来就是傍晚时间4点到6点的时候这个蚊虫大概出来的时候会比较多，如果这时间我们出去在户外那相对来讲被蚊虫叮咬机会也会比较高，
是，
所以都比较建议这个时间如果你出去然后能够穿着这个浅色的这个长袖衣那个长袖或是衣裤来避免叮咬，再的话就是说，如果像这种夏天很热，没办法穿这个长袖的，我们有这个皮肤暴露在外面的话，就建议的话擦一些这些防蚊液。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些防蚊的一些效果。
是，要防蚊的话，要穿的是浅色的
长袖衣裤
哦。
对，
但是要防晒又要深色
深色的防晒效果会比较好。
对，我就觉得怎么有点难取舍
对，因为那个蚊虫它会比较喜欢在阴暗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建议先穿浅色的衣服，那蚊虫比较不会靠近。
是，
比较有那个避虫的效果。
没错，你知道吗？其实那些蚊虫真的喜欢深色的一个地方，在家里头也是一样。你知道我家里头但最近都还好，就是前些时候有蚊子的时候。你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
边边角角阴暗地方。
那个边边角角是什么地方？是那个我放这个那个音响的音箱，对，他就在那个黑色的地方。那时候想说，咦，好多蚊子就听到不是很多，就是听到蚊子的声音。然后起床再看说，没有啊，墙面上也没有。当你那个一定睛一看的时候，哎呀！他就在那个黑黑的那个上面音箱上面，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灯开的时候没有听到蚊虫，可是你灯关掉的时候我
就
听到它出来了，
对，是，
这是蚊虫的一个特性，
是，好，所以我们了解它的特性就不要让它出现，
对不对
避免它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环境，对，
好啦，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建议您穿的还是浅色的一个衣裤，对不对？
是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怕热的话， 我们穿不住，所以呢药师要来为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真的要选购一些的像是防蚊产品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择会比较好呢？
在选择这个防蚊液，因为现在市面上 的产品非常多样化，比如说有精油类的啦，然后呢也有一些属于像含 ammonia 类的啦，
对，
还有含那个什么那个带乙妥成分的，但是到底哪一种真正是有效果的呢？
对，
我们现在讲一下哈，如果要做到事先防蚊虫叮咬，那现在目前在卫福部有被核准的一个是药品，它叫做带乙妥，叫做俗称的 DB。所以民众的话，如果在做防蚊上面来讲，我们是建议优先选择的话是选择含有这种带乙妥成分的这个指示用药，这一般在药房里面都可以买得到。台湾大概现在目前也有十几家药厂都有在生产，所以种类品牌还蛮多的啊，购买也蛮方便的。
所以重要是我们真正如果选购防蚊产品，它要有比较好的效果的话，大家仔细听咯，就是要选购它里头的成分有这个 DB 效果，尤其是 DEET， 大部分它会写这四个 英文单字，对不对？
对，基本上来讲，外表上面来讲，它会直接写一个 DEET， 叫做迪必。
对，
那卫福部合可的，那这个外面品牌非常多，那有很多生技公司啊，那个PEACE 的制药厂，它都有相关的这些药品。然后呢，这个指示用里面来讲，它大概有分为两种的这个百分比成分，一种大概就是33%的，一种是12%的。那它的差异点是，如果是浓度越高，它的使用的这有效的时间会越长。
时间哦，
对对对，如果是浓度比较低的话，它的有效时间会比较短。
是，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民众在使用上面来讲，不要以为说你买的时候喷越多，
对，
效果越好，不是，它是跟它浓度有关，不是跟喷多少有关。
是，就跟那个我们在看防晒的那个系数一样，就是跟时间，你曝晒下面的时间为主的嘛。
是，对，
好，所以目前市面上可以大概看到是33% 跟12% 为主的，
对，也有50%的那个浓度比较高，特别高，有特定的人他有那个需求，那个大概可能需要去到一些疫区，然后呢，他可能长期铺在室外，然后那个地方可能刚好又有流行登革热啦，日本脑炎啦，他必须要做到比较长时间的这些防护效果，所以他有的人会特别买那些50% 的这些DB 的这个成分的药品。
是，
但是我们民众应该不用了，大概一般的话，你居家哈，小孩子的话，我们建议大概你就买这种12%就可以了，
浓度不要太高，
不用太高，它的效果大概像12%的话，它喷的话，我们简单的这样子直接在这个局部这样喷一喷哈，像这个这样子哈，
可以喷在皮肤上吗？
这个可以直接在皮肤上喷洒，
有 DB 的都可以哦。
这个是被那个美国哈药检局哈那个什么美国环境保护局哈认证有效的，而且在我们国内卫福部食药署它也认证是安全的，那这直接喷洒在我们皮肤上，然后把它涂抹均匀，像这样把它涂抹均匀，有部落的地方全部都要擦。擦擦轻轻的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
这样就具有防蚊的效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种的成分的话，它对蚊虫来叮咬的时候，它具有它对它那个吸引器哈，具有那种那个防护的一些效果，它会迷失掉。所以它的效果是可以，真正是可以达到这个叫做这个驱蚊性的一个成分的，就是只有这个DB成分，20是卫福部认证的。
所以就是那个蚊子它不喜欢这种味道。其实我们使用这个防蚊产品，它并不是杀死蚊子，它只是驱蚊。
对。
对不对？它不要来叮咬你。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它对我们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的危害？是不是有一些民众有一些疑虑？因为它涂在皮肤上，
基本上像这种药品哈，涂在皮肤上，大部分民众都会有疑虑说，它有没有毒性的问题？
对对对。
基本上来讲，这个迪必的成分哈，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大概70-80%会被体内吸收。不过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既然被认证嘛，表示它安全性非常的高。那一般来讲，像这种的话，我们每一公斤它的半致死率大概是要到那个1500微克，意思就是什么？你可能一次要喷好几百瓶。然后被皮肤吸收了，才有可能会有发生那个毒害性。
是，
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次喷好几百瓶嘛，只是少量的，而且它很容易就会被代谢掉。所以说，即使你全部这样把它身体四肢把它喷一喷，那个它的对我们人体的这种危害性相当的少，相当的轻微。
是，就是我们暴露在这个 空气当中的，
对，只要没有被衣服遮蔽到了这个那个皮肤，
嗯，
你全部到户外的时候就建议全部涂，因为它这个涂完之后，这个成分可以让那个蚊子哈的那个嗅觉受气有没有哈、
嗯？
它有一种它无法辨识这个目标的一个效果，
嗯，
所以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驱蚊的一个驱蚊效果，这是唯一被那个啊、我们这个卫福部认证的有效的驱蚊剂，它不是直接叮了之后把蚊子杀死，不是，它是让蚊子不会来叮你。
嗯嗯嗯，
所以说是很好很好的一个驱蚊剂，
是
就敌避，
敌避只要有敌避成分的
就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是，
那我们的那个脸的话可以用吗？因为它也暴露在那个遮不住
这个地方，我们这种成分的话，我们建议第一个有伤口的地方不要喷，
不能喷。
有黏膜，像我们眼睛啊、鼻子、嘴巴这个地方不要喷。
嗯、
那如果像有暴露出来，可以直接喷在手上哈。
嗯，
然后直接用这个把它涂一涂，涂在这个比较大面积的地方。
哦，
这样就可以了，把脖子啊，这样喷一喷就可以了，
像涂乳液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这样把它喷一喷、哦，然后这样子，像耳朵、
啊，
有时耳朵长长，
脖子啊，
脖子啊这样喷一喷就可以了。
哦，
那它有一个好处是它有点粘着性，
哦，
所以说这种底皮它是那个喷那个擦完之后呢，它比较不容易被因为汗水。
嗯
就直接把它冲洗掉、
嗯、哦，这么好哦！
对对对，
哦，
尤其是在阳光下面呐、啊，流汗呐、啊，
对、
哦，下雨啊，被这个淋湿掉之后，容易会被那个冲洗掉。
它不会，
它比较不会，它有粘着性，
是
它会粘住。
是，因为像很多的产品，它可能就没有粘着性的话。是不是？
对，
就容易被冲刷掉。就像防晒，有时候就是说你在阳光下一流汗的时候，你就赶快再去补充。
再补一冲。
对 对, 對, 對，这个比较不需要，是不是？
对。但是它这个是比较建议，就是说像我们防蚊液哈、哦，这个比较建议像这种33%的话哈、哦，大概6个小时要涂一次。
嗯。
喷一次
6个小时。
那如果像这种12%的话，它大概有4个小时防护效果。
嗯。
所以像我们在户外，你带着一瓶放在包包里面，可能早上喷一次，到中午下午以后还要再喷一次。才有这样的一个防护效果、
嗯、
它大概会被皮肤吸收啦、嗯、挥发掉等等的、
嗯、
所以大概就是一天大概像这种大概2次就可以了。
是是，哎、欸，我觉得4个小时跟6个小时的维护，我觉得在户外绰绰有余、欸、
够了，基本上就够了。
是对对对，是，
所以很方便、
嗯、
这样子。
好，嘿嘿，那一般市面上好像每次在选购的时候不一定有敌避成分呢、欸。
是的，没有错。
嗯，那种防蚊液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基本上来讲，有像那些那个香茅油啦，
对、哦，
或是说有那种桉叶的这种抽屉的，它当然有点那个驱蚊的效果啊，但是它有时候时间有时候会很短，
嗯，
可能只有几分钟，因为它挥发掉，像这种精油类的有没有？
嗯、
它很容易就挥发掉了，
嗯，
它可能只有1-2个小时，
嗯，
但是实际上它对于那种驱蚊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哦、
那像还有一种是手环式的。
嗯
哦，我们常看
它释放出一些味道的，
对对对对，释放出味道，但是它因为它是比范围比较小，
对，
所以说你戴在手上，那你脚呢，你脸呢，
对，
可能就没办法防护到。就会有局限这个范围上的问题，嗯、
还有贴片啊。
嗯，对对，贴片也是局限局部限制在一个范围而已。
我经常买的也是贴片，我家里头就是也有贴片，还有那个喷的。
嗯、
后来我就是前几天我就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是敌避成分。后来发现它是没有
啊，一般是精油类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对，每次我在用贴片的时候，其实我贴的还蛮多的，
嗯、
我衣服脚也贴，然后呢，袜子下面也会贴，两只脚都有贴，但是我还是被叮咬了。
对，因为它防护效果、嗯、基本上来讲，它比较没有那个驱蚊的效果，
嗯，
这样子，所以真正被卫福部认证的话，就是这种的那个敌避成分的这个驱蚊液。防蚊液，这效果是最好的。
是，所以重要是，也就是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哦、告诉大家，在这个琳琅满目的一个防蚊液的一个选择的成分，如果你真的要去驱蚊的话，记得你一定要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成分呢，要有敌避的成分，它才能够真正的驱蚊，你也才能够真的避免蚊虫的一个叮咬。但是在使用的时间的部分呢，是4个小时跟6个小时就要再做一个喷洒，对不对？
对对对，
是。那我最后还想问的是，我们大概还有一点时间，如果真的被叮咬之后该怎么办呢、啊？
被叮咬之后说，像我们常常市面上有看到有些类似薄荷油的啦、
嗯、
这一类的啦哈，类似那种万金油等等之类的啦哈、
嗯，
或是有什么金叉的这种，它有含有 ammonia 类的这种产品，
嗯、
其实它的那个止痒效果还蛮不错的。
嗯，
所以如果被叮咬之后，像这种的这个直接来做这个喷，像这种的话有没有哈、
嗯？
这个它含有 ammonia， 它甚至被那个蜜蜂叮咬之后，
好有
效果，很有效。
对，虽然它不是那么好闻，
但是有点臭味，因为它含有阿摩尼亚。
对，但是它涂下去之后，你那个止痒效果非常好。
是的，是的，对，止痒效果是不是很快的？
是是是，
就是以前老一辈人讲说，被蜜蜂叮咬之后要用尿来，它这个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实际上不用用尿啦，用这种的话就可以。而且现在像这种防蚊液的市面上销售蛮便宜的，一瓶才200多块而已，100多块，所以也可以用很久。这个大概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是是，好，这是对于我们的防蚊大作战当中哦，我们除了认识防蚊液的选择之外哦，当然对于这被蚊虫叮咬之后，你该如何去选择的一些止痒的一个产品，对不 对？我们刚刚周药师也利用一点时间做了一些说明哦。最后好不好？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间，时间真的是一下咻的就过去了，来不及提及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请周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做分析。想哦，那这个对于这个防蚊大作战哦，防蚊液的选择跟这个止痒产品的选择，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会比较疏漏的一个地方。
其实像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那个家长哈，在使用这种那个含底壁的防蚊液的时候哈，要切记一下哈，因为现在卫生部所核准的话哈，大概就是在6个月以上的话，在一天可以喷洒一次。但是有一个方式可以方式，就是说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便利贴吗？直接把它喷洒在便利贴，或是喷洒在那个环境温那个什么那个蚊帐上面呐、衣服上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小孩子里面来讲，就是我们使用的次数要降低，因为小孩子年龄比较小，它虽然是药品，但是我们还是要顾虑到一些安全性问题。所以大概建议在6个月以上的，大概一天可以用一次，用在这种12%的话就可以了。
哦，是是，
因为你不晓得小孩子不太会动，蚊虫最喜欢叮小孩。
对，真的。他就因为他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去赶走蚊子，对不对？
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我们选购这个有敌避成分的一个防蚊液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喷洒在皮肤上，其实我们可以喷洒在衣服上，甚至包包上，甚至呢你在户外去那个露营的时候，蚊帐上面也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不对？都有一些效果。
头发有没有？我们到了那个夏天的时候，你出去外面不是那蚊子在你头上面飞蚊吗？
对对 对, 对, 对，
简单就直接喷洒在你的头发上面，它具有驱蚊效果。
哎，可以
最快的。
可以直接喷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啊。哇，那这样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这个蚊子这样一直跟着你。
对对，它就可以有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驱蚊效果。
那我们喷的时候直接喷还是抹在手上之后嘛，然后像那个魔法油一样涂在上面？
直接喷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好好，
很方便。
了解了，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顾问，好，周富成顾问也是我们的中药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防蚊产品的选择跟这个被蚊子叮咬之后该如何选购这些止痒的产品，有一些初步的认识跟了解了。我觉得我又学到了一些了。
是的，谢谢，希望观众都有吸收到，然后有一些正确的使用观念啊，怎样来使用。
对，真的，要不然真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我也是在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分享，我才会去注意这个里头的成分，要不然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选购。好，那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可以就是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我想我们的专业药师也会在这个现场为您做一些的说明。好，比方说你想给孩子用，还是呢你现在可能要去郊外了，好，怕蚊子咬，我到底选择哪一些的这个防蚊的产品会比较好，对不对？
是的，还是建议首选哦，选择底壁的这个成分的防蚊液。
对，底壁，底壁，底壁 ，D E E T。好好，学到了哈。那另外呢，也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早上啊，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周药师，药师谢谢您，
谢谢我们美丽主持人伟华，观众朋友，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